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三，实在是有够久没有录 podcast 了，因为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本院少女实在是过于坎坷了，我真的是连看都不能看，所以就跟前阵子的韩娱渐行渐远，所以最近都跑去看泰剧了。就当之前做的韩娱十分钟，就觉得变得很像是内容农场，就是连我自己都不太想看，所以我就想说，连我自己都不想看不想听的东西到底有谁要听，所以就干脆停，结果停了就停好一阵子，然后一直到最近看了喜欢的话请响铃，就是我这一集要讲的东西，就是看了这个恋综之后才有了一点的小想法，也开始想要录成一集 podcast 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那就继续听下去吧。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来提醒大家说，这集 podcast 只会针对几个主要的角色去讨论，那这几个主要的角色就包含恰恰，然后泰山、安室露、茉莉、白玫瑰，还有梅花鹿跟小叮当，那中间被淘汰的九尾狐，然后还有后来加入的梅周报啊、朱丽叶还有女王风，这些角色都是因为叙述比较不完整，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去讨论，所以就只讨论这些我刚才提的那些主要的角色。那再来特别要警告的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大结局结果的话，就先去看了，然后先知道结果再来听。所以这集 podcast 是在看了前12集的中字，然后最后也知道了结果，就是在知道结果之后爬了一大堆小资料，然后翻了大家私人的 IG 之后才开始录的。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结果的话，还不想被爆雷，那就赶快先去看前面的集数，然后再来听这个吧。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直接进行下去咯。那第一个呢，就先来讲一下我们的女王恰恰。恰恰对我来说好像是整个节目里面最清醒的角色，我觉得好像可以说恰恰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可是如果说完全的上帝视角又不这么的完全。我一开始是没什么注意到恰恰这个角色的，因为她的外形不是那一种第一眼我会觉得很漂亮那种类型。我看到她的想法就是一个女性参加者，对，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没想到后来就是看恰恰这个人，是我觉得她属于耐看型的吧，就是她好像会越看越顺眼，就是越来越觉得她是漂亮的女生。然后回到恰恰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会让我觉得是上帝视角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在前半部好像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她很清楚自己走的路是什么，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发展，有点像是她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甚至是连剧本中的演员都被她安排然后演得很好，她好像有那一种操控一切的魔力，所以她把一切都安排得很清楚，她就是像她很清楚她自己的魅力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就衡量好这一切，然后去安排那些他喜欢的人，也就是喜欢他的安室露跟泰山嘛。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恰恰他不是这么完全的上帝视角，就是当大家看到后来应该会觉得恰恰他把自己放进去那个演员的角色了，就是他开始进去去演自己安排好的戏，就有点像是入戏太深的导演，然后最后自己下海当主角，所以这个戏也因为他进来而开始走偏了，因为他的视角从上帝拉到他进去这个戏里面了，所以开始随着他进入这个状况而开始走偏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恰恰他不是选择安室露而是泰山的原因，因为他上帝视角结束了嘛，自己走进自己真正的那个圈子里面，所以当然就会被那圈子里面的一切因素影响。就像他跟安室露联手说好他们要信任彼此，可是因为有一个人先破坏了，就是安室露嘛，所以这时候剧情当然也会随着这个信任破坏者而改变，身为相关角色的这个恰恰他也会随着这个信任的破坏而有所改变，然后最后去选择那个一直只看着他的泰山。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恰恰他们那一组情侣最后没有获得最终胜利。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好看的点，就是说不管是多清醒的人最后都会把自己玩进去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其实茉莉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就是我对第一个角色恰恰他的一些想法。 再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泰山。那泰山，我觉得我对泰山这个人的印象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直很直的人。我不知道该说那一种直是直男的直，还是性格直率的那种直，欸，就是一种很直的性格。我觉得因为他直，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才会让人家更容易去接受。就像是他在听到茉莉说喜欢白玫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很直接的问茉莉说，那你是 LGBT 吗？我觉得如果今天问这句话的人不是泰山，我如果身为茉莉，我应该会觉得被冒犯，欸，可是因为问这句话的人就是泰山，所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虽然说茉莉可能还是被这句话搞到很无言，但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泰山的性格，他就是一种很直的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喜欢谁就喜欢谁，他就是总是可以讲很直的讲出一些话。像是他也有对白玫瑰说过，为你浇水的人很快就要出现了，因为你是玫瑰嘛。可能你当下会觉得这句话很油腻，可是同时也因为他很直接的讲出这句话，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那再更深一点的话，这种感动就会变成是行动了，就像恰恰对他一样。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直，所以让他在确定喜欢恰恰以后就一直直看着恰恰。我觉得比起说安室路像狗狗一样，在看完所有的集数然后所有的细节以后，我会觉得泰山好像更像狗狗，欸，就是狗狗有时候会被其他东西吸引嘛，就像如果其他人喂它零食的话，狗狗就会靠近然后塞那一下。可是如果真正要说它的心是向着谁的话，它的心向的就是它的主人，就只有它的主人一个，所以主人跟给它零食的人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把这两个人区分开来的。所以我觉得比起说安室路像狗狗，泰山给我的形象好像更像狗狗一点，他就是那种脸长得凶凶，但是其实很笨很忠诚的狗狗。所以泰山带给我的那种印象那种感觉是这样，他就是一种很直很直的人。那顺着泰山，我们就要讲到下一个相关的人物，就是安室路，也就是这个圈圈里面的另外一个男角安室路。安室路真的是我蛮喜欢的外貌，欸，就是呆呆白白的，可是缺点就是他太壮，他真的有够壮，欸，他的那个肩膀我要晕倒了。所以说如果综合来看的话，男生参加者里面我最喜欢的外貌好像是梅花鹿，因为梅花鹿真的是长得蛮帅的吧。然后回来讲安室路的话，我觉得安室路这个角色就是笨笨的，欸，他有一种谁对他好他就看向谁的感觉。但其实这种状况在现实生活还蛮常发生的，有很多人会喜欢那一种喜欢自己的人，会因为对方喜欢自己，所以自己就转头看向对方，那也因为我看向了对方，所以受到了更大的吸引。像是安室路他一开始是选择白玫瑰嘛，可是他因为恰恰喜欢自己而转向了恰恰，然后在看着恰恰之后就真实的被恰恰吸引了。所以这一切其实都发生的很自然，因为本来人生就是这样嘛，每个人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价值选择。那安室路他呢，就是在这个选择里面选择了喜欢自己的人。可是我觉得这就造成后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后面有新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安室路也就变成了那全部里面最容易被动摇的人。像是新成员女王蜂一开始来的时候，她是最喜欢梅花鹿嘛，可是梅花鹿就是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难动摇的人，所以当梅花鹿已经确定了以后是很难被动摇的。这时候呢，女王蜂她就转向去动摇那一个比较好被动摇的安室鹿。那安室鹿她也确实从一而终的保持自己的性格，她就是被女王蜂动摇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安室鹿她就是容易被喜欢自己的人吸引，所以当女王蜂表现得比恰恰来的更多更明确的时候，他就会转头看向女王蜂了。可是这一招就后来的约会，他把爱心给了女王蜂，然后因此破坏了他跟恰恰之间的约定嘛，因为他原本跟恰恰联手说要赚更多的爱心，然后赢得最终的胜利。我觉得从我的想法去看安室路的话，那他就真的是一个太没有自信的人。从最开始他就尽全力的去展现自己的一切，像是他默默的帮大家煮饭啊，然后打理好垃圾一切等等的，这是他表现自己的方式。那也同时也是他把他自己的不自信藏起来的方式，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必须表现 别人才会看到他，这也是因为他不自信，并且导致后来信任破局的原因。因为恰恰就是选择了其他人去约会嘛，可是这明明就是他们约定好的哦。恰恰有好几次的爱心又都没有给他，所以这会让安思路觉得自己好像不被爱，自己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当他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受伤的时候，他就会赶快跑走，去找下一个更爱自己，或者是说表现爱表现得更明显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当然在整个节目中就是女王蜂这个角色嘛，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看到安史路，这样其实没有不好，只是就是要寻找适合他的人，因为安史路这样子的角色要搭配的应该是要更直率表达爱的人，就像是整个节目里面女王蜂这个角色，而不是恰恰这一种会拿捏着给爱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恰恰最后会跟泰山牵手成功，而不是跟安思路的原因，其实就只是因为不适合而已啦。就是安思路其实是需要那一种表现爱表现得更明显的人，而恰恰呢则是那一个会拿捏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不适合而已。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小圈圈就这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然后还有他们就是在我的角度看他们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呢就要讲另外一个圈圈的，那讲完恰恰这个圈圈之后呢，我们要马上来讲的就是梅花鹿这个圈圈的。那在这个圈圈里面，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茉莉。那茉莉她是我一个很喜欢的角色，我大部分都会用角色去称呼，因为毕竟这就是一个节目嘛，有没有人物设定我们都是不太知道的，更何况是更有脉络更有细节的剧本，就像大家都会说这个节目就是剧本味很重，所以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先以角色去称呼每个参加者。那茉莉这个角色其实相对来说它就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角色，它有点像是这个节目里面的反派，可是这个反派并不是他真的做了什么样的坏事，而是因为他的出现让整个节目变得更戏剧化。就像是我们如果在看一部小说作品，他的故事结构一定要有冲突才会达到最高潮嘛，也才会让人家最感兴趣，而那个冲突的根本或者说是节目中冲突的制造者就是茉莉本人。那茉莉他从一开始的表现就比较的不稳定，或许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他很稳定啊，一直选择小叮当啊，那要不稳定。可是我这边指的不稳定是一种感受，就是他的感受是让人家觉得比较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要用另外一方面去讲他的话，他就是一种比较圆形的人物，是比较多变的，尤其是他会随着情节而有所改变。就像是一开始大家出去约会后，他跟泰山不是留在宿舍里面吗？那这时候他跟泰山的讲话方式就让人家觉得这个人一定在这边就开始埋伏笔了，这个人以后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那时候不见得是在跟泰山调情，很有可能那就是茉莉他自己原本的讲话方式，可是就可以让人家知道说这个人是很会随机应变的。就像他那时候其实是处于一个没有跟任何人去约会的状态嘛，因为那时候几乎是大家都约过了，像是那时候恰恰跟安思路出门去逛菜市场，然后小叮当跟九尾狐去算，好像算塔罗牌吧，然后玫瑰跟梅花鹿去打撞球嘛，然后泰山尽管也是那个留在宿舍的人，可是他之前也跟恰恰牵手在海边散步个小时了，所以他其实也是有约会过的人。如果真的要说那时候唯一没有约会过的人就是茉莉他，可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就算不是喜欢泰山的，他也因为跟泰山被单独留下来，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顺着这个情境去跟泰山互动。我其实就先撇除掉不管他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他这个人很会看眼前的状况去转换，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也就是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会怀疑他说他是不是在收集爱心。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收集爱心，这样子的情况会视情况而改变的人，其实对角色本身
他自己就是很有好处的，就是像是在人脉的培养上就非常需要这样子的性格。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有点来者不拒人人好的感觉。可是这其实完全是好事，就是人如果有机会多获得一点缘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情感的缘分，我觉得都是好事，就是要先把握各种缘分的可能性，才知道适不适合发展成各种不一样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那再来就要讲到他跟玫瑰的这条线，那这条线应该是恋爱里他后续会变得这么红的一个原因。我知道大家看完实在是有够生气，就是身为凡人的我就会觉得天哪好生气。当然不能以我现在这样子分析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只是单纯的我本人去看这部戏的话，也不是这部戏，就是这个恋综，然后最后给我这样的结局，我真的是我气到不行耶。我真的是我已经一开始已经有打了一些脚本了，可是我很害怕后面会有什么反转，所以茉莉啊白玫瑰这些人我就是先大略的打一点点而已，因为我很怕后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不是我预想到的结果，结果殊不知还真的是。所以我只能说我真的差点不想录这一集了，只是我真的是好了，我平静下来之后有觉得是真的有必要录这一集，因为毕竟我打了这么多字的脚本，然后也真的很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所以最后还是照样的录了这一集。那讲到他跟白玫瑰这条线，这真的是打破以往的恋综，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呢。就算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心碎，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恋综而让这件事发生，而让这件事出现，我觉得本身它的意义就蛮好了。我觉得不管是在茉莉还是在小叮当这个角色的身上，都展现出了那种感情的流动性，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下一秒会爱上谁，更不用说是那个人的外在啊、性格啊，甚至是他的性别。我觉得这个流动性很直接的就对应到了最后的结局。因为茉莉一开始是说她喜欢的人是小叮当和白玫瑰嘛，可是到了结局她的选择却变成了是梅花鹿，所以可以知道在整个时间的推进中，她就是跟随着自己的心在变动。就像我说的，她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她第一天可能喜欢 A， 那第二天也可能喜欢 B， 但这完全是没问题的，因为这就是人心嘛。更何况我觉得最让人家没话讲的就是这个节目在宿舍拍摄的时程顶多也一个礼拜而已，如果说一个礼拜要下定决心说我要爱谁，或者是我接下来的未来只能爱谁，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老实说，茉莉她就是一个凡人，就是一个愿意听从自己心的凡人。那加上再知道她的年龄是30岁，对，茉莉竟然30岁了，真的是看不出来。就再知道她的年龄是30岁之后，就会让我觉得更贴合了我所想象的茉莉，就是因为她有比较多一些些的人生经历，所以才会让他成为这么有弹性的一个人。所以这也是我对茉莉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在看完整个恋综之后得到的，就从我的角度得到了一些对于茉莉的想法。那这就是第一个茉莉这个角色。那再来呢，就是要说到白玫瑰。白玫瑰他呢就真的是纯爱战神，就是他到最后一刻都是那一个最热血的人。我觉得看白玫瑰就有点像是在看很热血的动漫，他就是有那种笨笨的很有勇气的那种热血感。从一开始他就只选择梅花鹿嘛，然后到最后一刻也是很坚定的站在梅花鹿的前面，就算中间他可能有把爱心给茉莉，可是这完全可以解释成他希望梅花鹿赢，也就是他到最后都不顾自己会受伤这件事，把他最好的留给他爱的人，他就是要全力的去祝福他爱的人。更何况梅花鹿是跟茉莉在一起嘛，就是梅花鹿跟茉莉这两个人都是他喜欢的人，就有点像是我的好朋友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一样，就是会用尽全力给他们祝福，因为两个人都是我喜欢的人嘛，那相对的来说两个人就一定会是很好的人，因为毕竟我喜欢的人嘛。所以就像白玫瑰做的一样，到最后的最后，他都希望这两个他喜欢的人可以获得最好的东西。尽管在那个节目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是金钱这种身外之物，可是那一种在那种情境下他能给的最大祝福就是那一个让他们得第一名，得到那一份钱。所以玫瑰让我 最感受得到的就是那一种很勇敢的冲劲。虽然说大家前面都在说茉莉是勇敢直率的，可是比起茉莉的那种勇敢直率，玫瑰的勇敢是我觉得更纯粹的，可是相对来说也是更幼稚的，因为他会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没有顾自己会不会受伤，而是急着把好东西送到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幼稚的行为啦。可是同时也因为这么幼稚，所以最让人家感到感动。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幼稚的点，所以反而可以展现出他的那种真挚。而且很明显的，相较于茉莉，他就是比较年轻的那种样子，有点像是人的成长，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可能会比较勇敢，然后也比较不害怕自己受伤，反正受伤了就用时间让自己好起来嘛，反正总是会好。可是长大以后，你就会觉得受伤要付出的代价太多了，所以开始会变得弹性一点，开始会努力的去适应每个情境，来避免让自己再次受伤。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比起原型人物的茉莉来说，白玫瑰反而是比较扁平的，也就是他之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的原因。我不知道是节目的人物设定就是这样，还是白玫瑰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那种热血会让人家很喜欢，然后很投入在那一种跟他一样的情感之中。可是如果这件事放在现实生活中的话，他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感觉如果我是白玫瑰的朋友的话，我应该真的是会骂他骂到死，我真的是我会觉得太难过了，我才不希望我的朋友遇到这种难过到不行的事，我真的会骂他骂到他醒来，他不醒我就继续骂。所以从我这边去看白玫瑰跟茉莉这条线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很可惜。可是今天可惜的点不是他们两个最后没有互相选择，而是感觉这中间被很多东西耽误。我觉得这其实可以从女生跟女生之间的感情去说，因为女生跟女生之间本来就很多东西是很难界定的嘛，就是女生之间本来就会牵手啊，搂搂抱抱啊，有时候亲来亲去也都很普遍。就是说如果你是朋友，今天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你从另外一面来看，如果今天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光是我牵你的手，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在告诉你我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放在女生之间，这件事就会变得很模糊，很难界定。那当然从我的想法去看，因为我觉得很多感情就是这样嘛，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多的情感关系就是从一个基础的感情开始，你跟一个人之间产生出的感情会依照不同的人，然后不同方式去给那种关系一种界定，一种定义。像是简单的举一种例子，就是把友情跟爱情区分开的方式，就是像是有人会把友情定义成没有性吸引力的喜欢，而爱情则是有性吸引力的喜欢，这就是一种区分，一种界定的方式。那我觉得至于每一种人本来就有一种定义情感的设定方式，可是我觉得每个关系的先备条件就是那同样都是一份爱。今天我对我的好朋友，我对我的家人，我对我的另一半都是有爱的，可是这个爱会因为相处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同，而进而被定义成不同的关系。那这件事被放到大部分的女生跟女生相处之间，就会被拉得更宽广，然后也因此而变得更没有界限。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同样是女性的人，就是我如果是女生，然后对一个同样是女性的人产生情感的时候，会很难去把这样的情感定义清楚，所以最后就会导致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顺着整个社会的脉络，把这样子的情感放在友谊上面，我就会把它定义成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玫瑰跟茉莉之间很可惜的地方。因为从节目中看到的就是在白玫瑰没有正式接受到茉莉给她的正面讯息之前，她都把那样子的情感当作是友情，所以她也理所当然的觉得爱心只能给男生，女性只能选择男性。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整个社会脉络的影响而造成她这样子的选择，这就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因为如果从最开始就消灭任何性别间的设定，单纯的只看一个单纯的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情感，会不会就真的没有这么多遗憾了？啊， 越讲越觉得遗憾，就真的很可惜，真的非常让人家可惜。我真的是劝大家，如果看完十三集太心碎的话，就赶快去洗澡睡觉吧。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非常遗憾呢。就是，天哪，真的很遗憾。那在讲完这么遗憾的一对 CP 之后呢，就要讲到我们的大男主梅花鹿。梅花鹿他是我在看一开始看所有参加者的时候第一眼最喜欢的，因为他的外形就真的是完全是我会喜欢的，而且在第一集的时候他又展现出那种脑系男的形象嘛，我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欸。可是后来就渐渐发现他的缺点了，一开始梅花鹿他确实就是那种人人都会喜欢的类型，不只是女性参加者喜欢嘛，就身为男性参加者的小叮当也理所当然的被梅花鹿吸引，所以一定要承认的就是梅花鹿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所以会喜欢他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是他的缺点其实就是从这件事衍生而看到的，就是当他在发现到小叮当喜欢自己之后，竟然是偷偷在背后跟别人议论这件事欸。我不晓得这件事会不会对小叮当造成伤害，可是当我把我自己带入到小叮当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件事很伤害人。不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的心意被发现，也不是我对自己的心意感到羞耻，而是因为讨论的这两个人把我喜欢你的这个心意当作是一件不正常的，然后需要被额外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我觉得光是被拉出来讨论的这个行为就让人家觉得很受伤，可是同时很矛盾的又是我也因为这件事觉得很温暖啦。就是当梅花鹿他知道小叮当喜欢自己的时候，他也是用很正面的方式去跟小叮当谈，他就是用很自然的开玩笑的方式去说，看来就是自己的魅力比其他人来得大很多，所以小叮当才会选择自己。他就是用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去化解两个人之间的尴尬，因为很明显他就是知道小叮当喜欢自己了嘛，所以他就是让喜欢同性别的这件事变得更光明正大一点。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觉得梅花鹿他既有做的不好的点也有做的好的点，但其实这就是表现的很平凡人的样子，这也是让我觉得反而很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如果你看到女生那边去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节目展现出来的其实都是蛮正面的回应方式。像是白玫瑰在知道茉莉喜欢自己之后，她的回应不是接受也不是拒绝，而是说我很幸福。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谁可以平白无故的接受别人的心意嘛，更不用是说拒绝别人的心意。我觉得心意就是一种感受，我感受到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喜欢，所以我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样子的回应方式真的非常成熟，所以在这边非常建议大家学起来，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啦。那再来呢，就要回到梅花鹿去说，为什么后续会开始比较不喜欢梅花鹿的原因，其实有几个点，可是这几个点呢，最后呢，都会回到这个点的根本，就是梅花鹿这个角色，它就是比较自私的。如果大家要仔细看的话，应该会发现，因为我从最开始就是最喜欢梅花鹿嘛，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最注意他。那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发现他很大的缺点，就是自私这件事。比起大家说他变心变得很快这个缺点，我觉得反而有其他更大更明显的缺点。变心这个点，我甚至不觉得它是缺点呢，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个节目它在宿舍的拍摄时程顶多就一个礼拜，那你一个礼拜内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心确定下来啊？我觉得这很适用在一个情境上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参加过什么大学营队啊，或者是迎新宿营的话，大概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当一群人被放到一个设定好的情境中，就会有一些当下的情感产生。那很多人在宿营的时候，不是就会喜欢上那些带队的学长姐嘛，或者是在一起闯关，然后一起活动的当下，你就是会被那些破光很强啊，或者是很可以依靠的队员吸引。所以在那个设定好的情境下，就非常容易有情感产生嘛。可是在
营队结束之后你就会超痛苦了，就是因为在那个情境下的感情非常浓烈，你真的会觉得天哪，天地之间就是我的爱情最伟大，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根本没有。经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觉得哈，怎么会这么荒唐，我那时候到底在干嘛，你就真的会突然醒过来。可是那个感情毕竟就是还是有过的嘛，所以它还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否定它，只是这个现象真的很有趣。然后回到这个恋综去讲的话，其实很多恋综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境设定，所以才会让整个感情产生的这么快，那整个节目也才会更戏剧化更好看。所以撇除掉变心这件事，梅花鹿它更大的缺点其实是自私这件事，可是这也是一般人在关系中最容易出现的缺点。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好了，就是在购买约会行程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是选择跟朱丽叶一起约会吗？然后一上台，朱丽叶什么话都还没说，他就是梅花鹿，他就指着七颗星的约会说太贵了。好，那到这里我就都先理解他，因为七颗星可能真的很多吧。可是他接下来跟就是朱丽叶商量好说要选最便宜的三颗星之后，竟然还要朱丽叶跟他剪刀石头布猜拳呢，就是猜拳看谁要付比较多。我觉得结合前面那个行为，我真的只想大骂小气男呢，真的是小气男呢。虽然说是很清楚的 AA 制没错，可是你今天也该先问过人家的意愿嘛，何况是你先申请跟对方约会的。哎，我当下只觉得我如果是朱丽叶的话，我应该会恨透这个小气男。而且好，就算不说这个，光是看他每次跟女生谈话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像是老师在约谈学生。就是像他在跟茉莉说开的时候，都是以自己出发，从自己去说，他在乎的就只是茉莉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可是他从来没有反过来想说，当初建立这个信任的情境真的很像赶鸭子上架，就很像逼着茉莉承认，对，他就是一直选自己。他也没有回来看到自己跟小叮当串通好要来逼问茉莉这个行为，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破坏信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啊，梅花鹿就是双标，他对自己有另外一个标准。
而且甚至光看他跟梅花的对话就好了，就是他很习惯先帮自己找理由，他会先说自己为什么这样，然后让对方接下来就只能顺着他的理由去讲。这其实是一个很高超的手段耶，老实讲这就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可是如果这件事被看得更透彻的话，就会发现梅花鹿这个角色其实是很自私的，也就是我后来对他开始比较没有好感的原因。可是看到最后一集的结局之后，就会让我很好奇说他的魅力到底除了外貌，然后除了玩音乐以外到底还有什么，要不然真的是搞不懂为什么两个美女都选他耶，真的是想不通。就是希望茉莉跟白玫瑰可以现身分享一下啦，要不然我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答案，我真的不懂。好，那我们讲完这个梅花鹿之后，要来讲我们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小叮当。然后小叮当其实是我整个恋爱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小叮当他从一开始的出场就会先让人家觉得诶，是不是姐妹，可是后续她一心向着茉莉的这个行为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把她当姐妹嘛。可是我觉得小叮当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她可能就真的是那一个最随着心走的人耶，就是在整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最听从自己的心的人就是小叮当。一开始大家可能会笑他变心变得很快，就是一下爱，可能一下爱梅花鹿，然后隔天又爱茉莉，然后可能下一个又爱白玫瑰等等，就是他可能可以变来变去，随时都在变来变去。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就是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然后后来你会真的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个我爱你，然后我会给你一切的人，就像是他明明知道茉莉骗了他，可是他还是想要跟茉莉约会，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也都是选择茉莉，而且说自己不后悔。我其实从一开始就
非常喜欢小叮当这个角色，包含他说他会自己想很多人生问题这件事，我就觉得天哪，跟我超像，就是我们一定会很合，因为我常常会一直想一些有的没的，像是什么人死掉之后会去哪里啊，世界上有没有神啊，地球以外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啊等等的这些有的没的的问题。然后这些有的没的问题好像也是小叮当他会一直想的，就一开始他有分享，所以我就觉得小叮当真的跟我很 match， 就是很合得来。然后所以我在看整个节目的时候，我比较带入我自己的角色其实是小叮当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物的角色设定应该会跟我更相符。结果看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天哪，我就是不知道是小叮当演我还是我演小叮当，我算是哭笑不得啦。我真的很喜欢他就是在最后一次跟茉莉约会的时候说的话，他跟茉莉说希望不要对我有太过抱歉的想法，因为抱歉跟喜欢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如果今天我把我的爱表现出来，可是对方对我是感到抱歉的话，我会比起对方直接拒绝更受伤欸，因为这就代表说我的喜欢是会让你感到愧疚的，可是我的本意喜欢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出于好意的，我是希望这个喜欢为你带来正面的能量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喜欢带来一种反面的反向的愧疚。所以我超爱小叮当这句话，就是希望对方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不是要感到愧疚，而是这份喜欢是可以带给对方力量的。然后再加上最后一集，就是他到最后一集依然的选择茉莉，然后对茉莉说不管结果怎样，希望以后你有更多的时候是在笑。我觉得这一句出来他整个气度拉起来，就打趴在场的所有人，真的是打趴在场的所有人，就包含梅花鹿，他的气度整个不一样。小叮当就是那一个爱的最漂亮的人，真的非常漂亮，就是他真的从头到尾都在漂亮。我真的超爱他，他就是我整个节目里面最爱的人。而且小叮当他在这个节目里面他就是处于一种调剂的感觉，他可以随时轻轻的去波动那个气氛，然后去改变那个当下，就像他每次总可以让整个节目变得更有趣。尤其是那两次，就是他用偷窃卡然后偷窃了那个约会，这两次偷窃卡就让整个节目变得更好看，而且同时也让他这个角色的形象更鲜明，有点像是小说里面的小冲突，就是他会对整个剧情很造成很轻微的剧情起伏，可是每次的起伏都有点像是小山丘那样，就只是微微的，而不是像茉莉那样就是掀起大风大浪。如果说茉莉是白月的程度，那小叮当大概就是那种休闲登山步道之类的。所以我真的太爱小叮当了，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一定要去看看小叮当这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但是我在小叮当这个人身上就是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是我觉得看节目就是这样，你很容易会把自己，不管是剧还是节目，你很容易会把自己带进去里面的某一个角色。然后对我来说，我就是会把我自己带进去小叮当这个角色，所以小叮当就是让我更为他心疼，但是又同时更可以感同身受他在想什么。那总结一下，这个恋综真的是应该是我近期看过最好看的恋综，尤其是性向流动这件事，就是性向流动然后感情界定这件事让人家眼前一亮欸，算是以前的恋综没有讨论过的一个很特别的话题。而且这次真的是因为金智宇的关系，我因为就是我就喜欢金智宇这个人，所以我就会很想要知道他可能对感情观啊或者是对事情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去看他就是他主持的这个节目。然后就因为他接触到了这个综艺，结果没想到非常好看，就真的很新奇。因为我算是从最初代的恋综吗，就是我从最初代恋综，我的认定是 Hot Signal 那一种算是最初代恋综，就是我是从那个时候然后看到现在那么多恋综，就是像韩国实在太多恋综了，什么伊甸园啊、单身即地狱啊、粉红谎言啊等等，这些就是这些都看过之后，我觉得喜欢的话秦响铃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欸，就是在经过这么多恋综之后，让我枯燥乏味的心掀起一些波澜的一部恋综就是这一部，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看完《喜欢的话，请响铃》后的一些小看法。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一起讨论的话，可以回复到我下面，就是有留一个匿名的问答，我会在张三的 IG 限时一起讨论。然后，如果有人还没追踪的话，张三的 IG 是 CHANG3，然后两个底线再一个三，然后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啦。就是下次有趣的主题的时候，我就会再出现。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